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背法实修见证神迹，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4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交流的题目是背法实修见证神迹，个人体悟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背法，信师信法不打折扣。一年多以前，我与同修在网络上开始背转法轮，每天清晨集体面对面通读一讲转法轮，念完动工之后开始背法，后来每天晚上又增加45分钟背法时间。这个背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要克服不时出现的思想业、身体困倦等带来的干扰，却也锤炼了我的意志。特别是每周二的晚上，我下了班后要去上课，回到家很晚了，有时觉得又累又困，就不想背了。想到同修还在线上等着我呢，我就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以此来加强自己的意志力，克服困倦，坚持上线。其实只要进入那个背法的场，开始背法，身体的困倦往往也随即消失。背法贵在坚持，我们知道大法珍贵在修炼人的主意识，所以集体背法时要保持头脑清醒，要主意识自己背法得法。我们在集体背法时不赶进度，就是每天一句一句，一个自然段接一个自然段，扎扎实实的准确无误的往前背，包括标点符号都要准确。说到准确无误的背法，我越来越体会到它的重要。记得在背妒忌心这一节的时候，我老是把修炼人背成练功人，而练功人又背成了修炼人。要在以前自己一个人背法，会觉得表面看起来修炼人和练功人意思没太大差别呀，意思背对了差不多就行了，赶紧背下一段。而这次背法不同，我反复对照原文，直到背得与原文一字不差。当我准确地重复背出这段法时，我感受到法的力量，生命深处的佛性再次被唤醒，又有了当初刚得法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的感受。想到有时因为执着于自我，用自己的标准衡量别人，看到的都是别人的短处，还由此瞧不起别人，我感到羞愧，明白了这是妒忌心在作怪，告诉自己一定要多看别人的长处，要像个修炼人一样，去掉这看不上别人的妒忌心，而不要再执迷不悟。个人理解，师尊正大苍穹，将宇宙大法转法轮传渡我们，大法宝书中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背，不打折扣，准确无误的背法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对师父法中的用词包括标点符号不质疑，不掺杂自己常人的思维和表达方式，那些老出错的地方往往就是自己固守的常人思维的表现，恰恰反映出自己思想不符合法的地方。按照法 一字不差的去背，就在归正自己变异了的思维习惯乃至思想的微观。那么标点符号怎么背呢？我个人的背法是，把标点符号在这句法中我所能理解到的意思融入到这句法里面，把那个意思背出来。比如在背《转法轮》中治病问题时，背到师父讲到一把抓时，师父说你抓抓我看看，我一开始背的是句号，可是认真一看发现师父用的是感叹号，我就在自己的思想中显现出这个感叹号，同时加重语气表达出感叹号的意思。我发现当我把这个感叹号的意思融入到那句法中，我感受到了师父讲这个不能一把抓的法的力量，这句法也因此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背法的时候就是集中精力，努力地把每个字都背入心，让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当我的主元神清醒地在人的这个空间专注地一字不差地背法的时候，另外空间层层我的不同的身体以至相对应的层层天体都随从我的主元神在一起背法，都在同化大法，背大法归正。第二部分，背法实修心性救人。除了集体背法外，我还想办法利用走路、等地铁、上下班路上的零散时间复习背过的法。因为是零散时间，我会先复习其中的一句，不断地重复，直到准确无误地背熟，然后接着背下一句。通过抓紧时间背法，我感觉到我的思想被一种能量给抑制住，杂念越来越少，人心越来越淡，遇到事情心也不容易被带动。拿急躁心来说，以前上班遇到地铁延误是常有的事，我就有着急的时候，现在等地铁时我就定下心来背法，等地铁的时间因此变得很有意义。渐渐的，地铁迟到了好像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心不再被它带动，好像轮到我乘地铁的时候，地铁反倒不怎么迟到了。形成了有空就背法的习惯后，杂念少了，头脑清晰了，因此好像更能随着师尊给自己空间场中所下的修炼机制向内找。记得有一天我要转巴士到另外一个法院去上班，出了地铁远远地看到我要乘的那条线路的快车停在那儿，我就加快步伐想赶上这趟快车。就在离车门只有一步路的时候，司机好像根本没有看到我一样，关上车门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车开走了。要在平时我会感觉到懊恼，但当时我脑中反映出的第一念确实是向内找，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不在法上的言行。这一路上我的脑子好像就是忙着背法，想赶乘的公车扬长而去，就没能触动到我的心，也就没有懊恼的念头。这时回头一看，一个华人站在我身边，很显然他和我一样刚刚错过了这趟快车，显得一脸沮丧的样子。我轻松地安慰他说，下一班车很快就会来的。正说着呢，马上就来了一辆同一条线路上的车，但这回是一趟慢车。要到达我的目的地，这趟慢车的时间通常是快车时间的两倍。这时一个清晰的念头打入脑中，这是个有缘人，师父安排我跟他讲真相呢。我有意地慢他一步上车，看到他坐下后，我选择靠近他的座位也坐下了。有了前面那句搭话，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很自然地给他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更巧妙的是， 这边讲完真相，做了三退，我的站点就到了。如果是刚才那趟快车，那只有一半的乘车时间，可能不够讲清真相的。看到我到站要下车，这位华人赶紧主动地伸手与我道别，连声说谢谢。下了车，我想，幸亏贝法帮助我守住心性，要是刚才错过了师父的巧妙安排，没有给这个有缘人讲真相，那就太遗憾了。我就一边核实谢过师父，一边赶紧接着贝法。到了法院，在做好工作的同时，还是一如既往地跟遇到的华人很自然地讲真相，基本还是讲一个退一个。有时也很羡慕景点的同修，一天几十个几百个的给人讲，但也许每个人的路不同，如果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目前讲真相的环境，那我就还是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扎扎实实的修，扎扎实实的讲。说起来，利用工作和生活的机会跟有缘人讲真相，也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了。贝法的这一年来是有了本质的改变，以前好像工作和生活是主线，三件事是围绕着这个主线在转，坚持贝法后，三件事成为主线，工作和生活围绕着三件事在转。那些可贵的众生，不论是上家门来拉选票的，修水管的，修插座的，还是那些个送外卖的，问路的，路上擦肩而过的，有些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指望着大法弟子在遇到他们的那一刻开口把真相讲给他们，从而救度他们的呀。人可以在迷中，可是大法弟子有师尊赋予的使命，有师尊赐予的这部背如心底的大法导航，我们不能迷啊。第三部分，见证神迹。一、配合。2019年神运推广的早期，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团体票上，有四个团体购买了200多张票，但都是150以下中低价位。一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认为这些票也需要人去卖呀，直到一个团体要求追加8张130的票，我才发现130的价位几近售空。但是这个团体要求这八张票既不能是高价位195的，也不能是低价位120的票，因为他们怕团员有抱怨，八个人等着要买票，票价却出现这种高也不成低也不就的局面。这个看起来无解的难题出现在我这里，一定是我在修炼上出了状况，那么我的问题出在哪里了呢？按照良好的走票形式，应该是中间区域的高价位票先多卖出，然后带动边上中低价位的票，这个道理我明白啊。那么实践中，我为什么没有集中精力优先卖出高价位的票呢？向内找发现，我没有整体的意识，没有做到主动去了解整体的售票情况，整体最需要我做什么，从而及时调整去配合做什么。我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把精力集中在团体票上，这背后其实还有一颗图安逸的心，因为在我看来，团体票容易卖，从根本上讲，我的努力其实与整体的需要脱节了，就像打靶一样，如果我们整体的目标定在10环上，我可能只打在6环。 这时离多伦多神韵开演只有不到三周的时间，我向一位做主流方面有经验的同修学习请教。同修朴实纯净和长期的付出让我非常感动。同修与我交流说，申公豹太执着于自己的能力，却封不了神，说要放下自我配合整体。我就觉得是师尊在借同修的嘴点化我，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请了假要跟同修去跑基金和豪宅之前，我问我要不要做一些资料方面的研究和准备。同修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跟着他去就行了。第二天要去哪里，要见谁，我一概不知，心里好像没谱，觉得有点不适应。目的就是执着，这句话一下子打入大脑。不知道见谁，不知道目的地，这不就是要我修去对做事达到目的的执着吗？这不就是让我纯纯净净地配合同修发正念吗？我恍然大悟，心悦诚服地愿意去配合同修。到了要去跑的第一家基金的楼下，同修把信封交给我，我一看名字，这不正是我平时一直在跟踪的那个 J 先生家族吗？这安排实在是太巧了。跟着跑了一天，看到同修有很多长处，专业得体的谈吐，时刻保持微笑，与人沟通时很温和等等，值得自己学习。但有时却也不自觉地冒出，那种情况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处理，效果会更好等等的想法。但此念一出，我赶紧清楚，我不是已经明确了要好好配合的吗？我的想法什么也不是，这不正是放下自我配合同修的好机会吗？我开始清理自己，发正念，让同修和这个团队长期的努力发挥最大的效果。二，见证大法修炼的神迹。离多伦多神韵开演只有两周了，这时我看到一份加拿大十大富豪的最新资料，心想这不是偶然的，同时也有顾虑，现在才开始联系他们会不会太晚了。我把那份资料发给了协调人，他说想到了马上去做，不要犹豫。我听后很受鼓舞，就想那我就配合协调人尽快去联系吧。很快查到了其中一位富豪的联系方式，这里称她为 S 女士。我跟协调人说，明天周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打这个电话。刚好到了中午12点发正念，发完正念心想救人的时间太紧迫不等了，现在就打这通电话。那是个星期天，我想不会有人上班，但至少可以知道这个电话是否正确有效。第一通电话打过去没有人接，但号码是对的。放下电话，我想既然号码对了没有人接，我可以留言，于是又拨了第二通。神奇的是，这时居然有人接电话。我定下心来，诚恳地跟对方说，我知道今天是星期天，如果这通电话打扰到您，我先跟您道个歉。我说我是诚心诚意地想给 S 女士发一个邀请，但是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对方表示很理解，爽快地给了我一个电子邮件，还把他自己的邮件也给了我。他交代说，在发邀请信时抄送给他一份，这样他可以帮助我跟进。正考虑如何写这封邀请信呢，一位常人 VIP 朋友因为别的事情打来电话，就主动为我们修改邀请信。用他的话说，像 S 女士这样身份的人，在信的开头应该称呼她为 Your Honor， 还有要注意信的语气和细节。与协调人商量，我们决定采纳这位 VIP 朋友的建议，给 S 女士的邀请信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她，而给上文提到的那个 J 先生的邀请信，协调同修使用特制的信纸打印出来后，周一一早送来给我，然后由我上门去递送。 因为从我单位步行到 J 先生的办公室不到15分钟。第二天周一，我工作本来是要做一个全天的庭审，我从协调同修那里接过信，当时就觉得一定要好好配合同修做师尊要的主流，什么我都愿意放下。捧着信跑回法庭，就听见律师在庭上合情合理，而且还引用法律条文向法官要求延期，这不是在合情合理还合乎法律的给我腾出时间创造条件让我及时去送这份邀请信吗？带着神韵演出的美好信息，我手里捧着这封沉甸甸满载着大法弟子能量的信来到了 J 先生的办公室。神奇的是，就像等着似的， J 先生居然在他的办公室。据他的秘书后来说， J 先生平时这个时候是不来办公室的。 J 先生认真地看完了邀请信，我说能邀请您和家人来看神韵是我的荣幸。这位德高望重身材高高的 J 先生弯下身真诚地说，你专程一趟来邀请我看神韵，这是我一生莫大的荣幸啊。后来 J 先生的家人包括女儿女婿和外孙都来看了神韵， J 先生说以后安排好时间他也会来。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十大富豪之一的 S 女士，在打开我们的邀请信上的连接，看了神韵的广告片和观众反馈后，说很喜欢神韵的色彩，由于时间冲突，她很抱歉这次来不了。她的助手说，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你们明年还可以继续邀请，要提早邀请。神韵做主流，师尊早已为我们铺垫好了一切，就等我们迈出那一步。我期待自己持之以恒背法实修，在来年的神韵推广中听师尊的话，配合整体把神韵带给当地的主流和上流社会。拜谢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参加媒体和讲真相项目的修炼体会，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6日。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第一部分，参与社交媒体讲真相的修炼体会。因为需要在社交媒体上推广我们的媒体，所以接触到脸书等社交媒体，发现脸书是一个非常大的平台，现在有20多亿个活跃用户。个人理解，为什么把这么多人聚在脸书上，也可能是要让我们在这个环境中来救度这些人，所以就想参与这个脸书讲真相项目。除了媒体工作外，自己还参与网络讲真相等项目，在最艰难时也想过，何必给自己增加难度呢？已经很忙了，但我想到让我接触到脸书也许是安排要我来参与这个项目来救度大量的众生，所以就坚持做下去，这样我就非常的忙。幸好网络论坛讲真相有同修主动承担大量的技术和协调工作，没有影响那个项目。脸书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好像又上了一门大学，跟脸书高手学，加上自己的自学和大量的实践，短短几年感觉自己在运用脸书方面提升得很快，几乎掌握了这方面的比较顶尖的技术。我深深体会到讲真相与修炼是分不开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到讲真相效果，如果修炼状态不太好，旧势力的干扰也是非常大，稍不注意就会被干扰，
比如我刚做时，账号是一个关卡，脸书账号是脸书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就像打仗的将领和士兵，旧势力不想让我们轻易的救助很多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干扰，不停的让脸书修改规定。有一段时间，我的账号几乎都被脸书封禁了，很多是没有理由的。我理解，背后可能就是旧势力在操纵和捣乱，否则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的在脸书上传播大量的真相给大量的脸书用户。我参与的脸书讲真相媒体和项目都是想大量的传播真相，所以过程中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限制，比如做大量群组分享效果最好时，账号被限制，直播效果最好时，脸书主页被限制等。而且往往都是我们研究出很好的做法，正准备大量做时，脸书改政策了，使我们的方案实施不了。每次遇到大的困难时，我们都会在修炼上找原因，加强发正念，最后也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现在正法是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我们项目也差不多做到了最好的状态了。我参与的脸书讲真相项目组同时和另外一个脸书项目组合作，现在平均每个月的真相视频覆盖人数达到1亿左右，而且大部分真相视频的反馈是正面的，比如有不少人留言表示要学大法，问怎么学练，我们安排了同修一一回复。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视频传播后，开始有很多中共五毛水军来攻击，我们也安排了同修去回复讲真相，现在五毛攻击比较少了，我们传播的这些真相视频的点击量都比较大，至少几十万，通常是几百万，还有上千万的，这也是脸书讲真相的特点。因为这个平台涉及的人数多，如果采用好的传播技术，传播效果就会非常好。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修炼的过程，我有几点体会比较深刻。一，当你真能做到放下自我，抱着纯净的心态去救人时，法会给予我们智慧。师父说，有的气功师讲，不重德出了功能容易干坏事。我说这是错误的说法，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你不重德，不修心性，根本就不会出功能。有的人心性好，在哪个层次上一旦出了功能，后来他把握不住，做了不该做的事，也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是他一做坏事，功能就减弱或没了，这一丢就永远的丢了，而且最严重的是能够使人起执着心。见转法轮。当我想在脸书这个平台上大量救人时，而且是抱着慈悲的心态去救人，抱着谦卑的心态去学习时，就有安排，安排懂技术的同修来教我，教我这方面的技术，教我那方面的技术，都是比较顶尖的技术，自己学的也很快，真是事半功倍。我深深地感受到，一定不要有执着自我的心，有显示心，有求名的心，有了这些心，可能很多这方面顶尖的传播真相的技术就得不到，我想可能是神不让得。二，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放弃。师父说，我们有的学员碰一下子就回来了，不行，没有那个韧劲，你怎么能攻得下来呢？你在救人呢，我们得想尽办法去救。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每次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就会在修炼上找原因，多发正念，同时研究新的对策，不停的尝试，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也都找到了好的应对方法。如果不坚持的话，可能也就没有现在的这个脸书讲真相项目。对于我个人来讲，在遇到我账号全部被封禁，管理的很多脸书主页被封禁时，我没有放弃，一直坚持去做，最后也都过了这些关。否则我也就不会坚持在脸书这个讲真相效果比较好的项目中。第二部分，在讲真相中去除执着心。3年前，我不做常人工作以后，参与了几个大法弟子的媒体和讲真相项目的工作。 参与媒体和讲真相项目工作非常辛苦，因为身兼多职，每天工作基本都是十多个小时。在我很疲劳，状态不太好时，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但现在不这样想了，我理解，每一个人的路不同，这也许是我要走的修炼路，辛苦也是修炼的一部分，这是修炼的环境，我要珍惜。在这些环境中，确实也暴露了不少执着心，而这些执着心在原来的环境中不容易暴露和去掉。下面简要汇报和交流去执着心过程和对法的个人理解。一、去除妒忌心等。妒忌心有很多形式，比如显示心、争斗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不平衡的心等，它们的根源可能都是妒忌心。在我做的这些项目中，很容易会遇到别的同修做得比我好，无论在技术上或者讲真相的效果上。一些时候，我发现我的一丝一念中会有不高兴的时候，或者不是发自内心为他人高兴，这不就是妒忌心的表现吗？后来，当我一发现有这样的念头，就会抑制清除这个不好的念头，经常这样做就好多了，也会默默地为别的同修高兴，也会默默地去配合别的同修。二、去掉怨恨心，因为修炼人没有敌人。在各种环境中，有可能别人对你态度不好，或者伤害了你，我从开始嘴上不说，心里对他还是有想法，不愿与他说话，或者对他形成一个观念，这可能就是一种怨恨心。后来通过学法，明白了，你不爱你的敌人，你不能圆满。人是不能成为修炼人的敌人的，同修也是一样。师父告诉我们，你们都是同修，你们是敌人吗？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互相帮助的。你看谁不顺眼，他的表面形象、行为只是人这的，可是你们不都是神来的吗？神那面会这样吗？要从修炼上看呢。见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对常人要慈悲，对同修也要慈悲。当自己真的修出那种状态，感觉非常好，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对他人就是宽容，能够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能理解别人，为别人着想，对自己要求严格。第三部分，无条件向内找。工作上出问题，首先还是向内找，从心性上找原因。一开始工作上出现问题，别的同修提出时，我心里感觉不太好受，也总是找客观原因。后来经同修多次提醒，现在基本上能做到首先向内找自己心性的问题。师父说，有人在修炼上看上去很精进，也在学法，也在练功，可是呢，不向内找，不向内找啊，大家想想，那不就是常人吗？常人谁向内找啊？常人哪有向内找的？碰到任何矛盾，我得想想我自己哪错了，真的想明白了，跟人家说声对不起。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向内找很重要，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表面上的精进没有用，得在去人心上下功夫。我心里感到难受，这说明我肯定有问题。师父说，作为一个修炼者，修是修自己，来自大法弟子外部的压力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来自大法弟子内部的矛盾压力同样是考验，是精进的机会。见至欧洲法会的贺词。通过不断的学法和交流，我对向内找有了更深的理解，真的要无条件的做到。同修的指出问题，有些很刺激人的话语，也都是来帮助提高的，都是好事。同时想到，一，当我做得不够好时，发生矛盾也可能就是对自己要向内找的点化。二，向内找时，常人中的对错不重要，要看看安排这个矛盾是去自己什么心。修炼也无小事，因为每一个小事后面都有人心，要修得无漏才能圆满。 第四部分，学会了谦卑，要放下自我。我理解修炼人要自信，但不能自大，要谦虚，也不能执着自我。师父说，有的在这方面能力强一些，有的在那方面能力强一些，你可不要因此而想入非非。你说我有这么大本事啊，怎么怎么样，那是法赋予你的啊，你达不到还不行呢。正法需要使你的智慧达到那一步，所以你可不要觉得你自己怎么本事。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有的人认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我能做协调人，我能做什么，别人做不了。我们从法中知道，这都是大法赋予的，是师父给的，是一种安排。这样的安排是让你以这种方式来修炼的，让你来救人的。其实我觉得人谦虚一点真的感觉很好，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在做讲真相项目中真的体会到了，谦虚能学到更好的、更有效的讲真相方法。第五部分，做事的基点、出发点非常重要。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做的项目是为了他人，不是为私的，是为了救人。听到一个交流，一位同修在过病业关，老也不好，他就去参加发神运传单，因为带有目的，动机不纯，是为私的，结果没啥效果。后来参加了一次给政府部门讲真相的工作，这次他倒什么都不想，只是想着救人，一直忙到晚上九点，议员办公室的人都下班了，他一直忙到九点，然后他发现都好了。在这次纽约法会，也有同修交流了这方面的心得，说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一念就要是正念，而不是都是我、我、我。旧宇宙的生命基点是为私的，我们大法修炼者的基点是为他的。我个人理解，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基点、出发点都应该是救度众生，或者是修炼境界的提高。如果把握不住一件事情，就想想我们做这件事基点、出发点到底是什么。第六部分，结语。历史的这一页即将翻过去，明慧网有交流文章说，宇宙的众生都在盯着一个时钟，此时时间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是多么的珍贵，我们千万要抓紧时间，珍惜这每一分和每一秒。在这么多年的修炼和讲真相中，同修们都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经验，让我们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平稳地尽情地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一切。最后以师父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说，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见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以上是我参与媒体和讲真相项目工作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当之处请指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19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在推广神运中兑现我们的誓约，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5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我在北达科他州帮忙神运项目，与以往不同，这是该地经过多年努力第一次举办神运。我曾在多年前的神运会议上问过师父，在行程安排不过来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邀请神运到我所在城市。我清晰地记得师父说，不是原话，美国北部边境的小城市可以联合起来邀请神运，所以 当北达科他州神韵协调人找我们帮忙时，我知道我必须要做好。由于一直参与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并承担重要角色，我从这些项目中抽身很困难，所以我多年没有参与神韵推广。但北达科他的剧院离我所在城市只有2.5小时的距离，这显然是我们的责任。在参与神韵项目的几个月中，我历经神迹，没有其他的办法能解释。我知道是师父安排让我在帮助神韵项目中兑现自己的誓约。我第一次到北达科他州时，第一件事是联系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现在是大福克斯市的市议员，而那正好是神韵要演出的城市。我试着联系了他，但没有回音。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的电子邮件对他一个大忙人来说可能不重要。我去了大福克斯市，没有任何要依赖常人的心。我知道我所能依靠的只有法。按照计划，我拿着海报和传单，拜访了多家同修已经联系过的餐厅和咖啡店。在镇上，我自己一家一家地走。当我走到一家索马里餐厅时，老板同意帮忙。我走进这家餐厅，那位我要联系的市议员就站在我的面前，我俩都很吃惊，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与这位大忙人相遇的几率是多少？他正好在这家餐厅举办情人节捐款活动，我们很高兴见到彼此。他说他收到了我的邮件，但因为太忙，一直没有回复，并询问他应如何帮助神韵。那之后，他帮我联系到市旅游局，给演出做了网上宣传。大福克斯市市长经他解释后，还承诺去观看演出。在第二次去北达科他州时，我又一次经历了神迹。法葛是北达科他州最大的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距离大福克斯的剧院只有1小时车程。美国同修组成的团队驱车13个小时为当地神韵做准备工作。部分温尼伯同修参与法葛和北达科他周边地区贴海报的工作。开始因为工作繁忙，我并没有计划要去。我当时正在批学生期末卷，但同修联系到了法葛市教育局，其中一位老师回复并希望我们能给他3个音乐班的学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神韵。还有一位老年公寓活动负责人也想让我们跟他的住户介绍神韵。如果我不去，这些介绍会就得取消。放开胆子，我说我去。我明白的那面知道，这是我必须兑现的承诺。我放弃了必须马上批期末卷的观念，在最后一堂课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启程了。那是一次独自的行程，也是我修炼的旅程。美国同修已经完成了他们要做的，所以提前离开，但给我留下了他们租的房子让我过夜。我都不知道当时法葛在发洪水。我驾车到达的那天，高速公路有些路段已有洪水逼近，但都还在正常行驶。我到了之后，当地又发布强暴风雪警告，说第二天一早登陆法葛。房子的主人通知我说，他会第二天早上8点来除雪。每小时的天气预报告知雪会在那个时候下。我该怎么办？我还有一个早上10点在老年公寓的介绍会，我担心这场暴风雪会把我困在法葛。当天晚上的雪法点醒了我，我认识到我不能执着于时间或其他任何事，我是来救度众生的， 其他任何事都和我要做的无关，所以他们不能影响到我。我请求神韵市场推广团队帮我发正念，让暴风雪等我离开之后再下。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天气预报说大雪会在11点开始下，而不是前一天晚上预报的8点。我感谢师父，并继续保持正念。我在介绍会上沉着镇定，做了我该做的，然后跟对神韵极感兴趣的活动负责人进一步介绍了神韵。我走出大楼，并没有下雪，但在刮着大风，黄白色的星星点点布满了天空，暴风雪自南边而来，而我已驱车北上，开往了去下一个约会的大福克斯市。这一个小时的车程变得极其漫长，路况跟我24小时前进城看到的完全不同，大部分的高速两边被高涨的水包围，像海一样，一些房子已经在水里，只有寥寥无几的车辆行驶在公路上，他们都渐渐地超过我，因为我开的是小车。由于强风，我根本开不到限速，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为稳住车，我紧握方向盘，不断请求师父，我不能往回开，因为暴风雪就在我身后，如果我稍微开往旁边，就会掉到水里。我只有顶着强风前行，去大福克斯市。我知道我前面的路就像修炼的路，我们的路很窄，只有一条，但如果我们走得正，师父就会带我们走过去。我在预约前15分钟到达大福克斯剧院，我可以在开会前喝口水。暴风雪朝大福克斯市袭来，当时我没有一点怕，我感到我骑在战车上，有个罩保护着我。我不紧不慢完成了我要做的，我成功地拿到了当地一家餐厅的赞助，同时这家老板在空军基地有一个摊位，他帮忙把神韵的传单发给他的每一位顾客。这个空军基地是大福克斯市第二大雇主，但因为种种限制，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这位老板还把我介绍给了购物中心的经理，这位经理马上同意在购物中心的电视上播放神韵观众的观感视频。我驱车开回加拿大边境时，阳光明媚。当时一位导游告诉我，因为暴风雪，大福克斯到法葛的路段全部封闭。就在两小时前，到大福克斯的路段还开着，但现在已经封路，那正好是我到达大福克斯的时间。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网路上红色的封路情况，我笑着对他说，我有神护佑，还给他介绍了神韵。他说曾在自家的小区看过神韵海报，感谢在边境小镇贴海报的同修，感谢师父在危难时带领我前行。做神韵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师父细致的安排下，我发现我们的心性就是神韵票销售的气压表，当我们的心和努力到位了，售票就会涨，如果我们的心性不到位，它就会掉下来。这次法葛之旅，在美国和加拿大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帮助突破了北达科他州神韵票的销售，此后售票量稳步提升，但当我们的努力下降时，出票量也随之下降。我们马上意识到了我们之间有间隔，我们再次并肩努力，打电话给我们本该联系的商家。师父说，第一次举办，那还得大家去认真对待。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加拿大和美国来自不同城市的同修携手并进， 没有界限，同心努力，第一次在北达科他州举办神运。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学员住北达科他州，但最后神运票全部售罄，这真的很了不起。我万分感恩师尊给我这个机会，亲身体会佛恩浩荡，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